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祝各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那么姐妹们，你们如果父亲还在，记得跟他说父亲节快乐，打个电话。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都有一位父亲，同样的父亲在天上，是这样的爱我们哈。我们今天特别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来敬拜他。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慈爱。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礼物。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你再次的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本相，主带着我们的光景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好像父亲看到浪子回来，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愿主你今天也这样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你的爱所激励，愿意起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也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恳求主你借着圣灵来对每个人说话。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经节比较多哈，那我是想各位分享一个，就是属灵父亲的生命。那父亲哈，我们不可否认，父亲在每个家庭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在社会上有许多问题，青年出现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健全的父亲在他们的家里面。很多的问题青年或儿童哈，都是出自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今天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单亲的家庭不止在美国社会里面，就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不能只怪这个单亲的妈妈哈，非常的辛苦，单亲的妈妈很辛苦不能怪她，因为许多的父亲呢不负责任，许多父亲不见了。那孩子等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因为他在家里没有看到一个魔幻的一个角色，所以等到他自己来做父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做父亲哈。这是相当不幸的事情。那么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常常就很疏远甚至受到一些的伤害。那这种父子或者是说亲子之间关系的破裂是一个末世的现象。我们如果是读旧约圣经最后简述是什么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几章？第四章最后两节最后两节他这么说哈。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什么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哈。那这其实是一个末世的现象，会出现，神早就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呢有亲子破裂的关系。所以在这末世里头其实有个事工蛮重要，也就是家庭的事工哈。神要来恢复夫妻这种婚姻的关系，神也要来恢复亲子的关系，父亲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我相信这是神在末世后还会兴起他的使者要传这样的信息呢让这些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中间能够来恢复和好。当然也讲到跟我们的阿爸父神来恢复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这是一幅图画让我们来看见我今天这篇信息是讲到说属灵的父亲其实也不是讲给这个弟兄们听的我想姐妹也是可以听的。那么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不分男女那姐妹们也许也可以帮助这个自己的配偶能够当好一个属灵的父亲我们就彼此来勉励。那第一点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属灵父亲的生命是以生命进入生命哈。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基督徒里面有三样灵命，三个层次哈。有小子，有什么？有少年人，那当然成熟老练到一个地步就成为什么？成为父老哈，成为父老。那这个父老是怎么样呢？他重复了两次讲到父老，你看十三节说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什么？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那十四节又讲了，又重复一次哈，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什么？那从起初原有的，又重复了一次。凡是圣经里面重复的字啊，重复的词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做认识从起初原有的呢？认识从起初就是，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一开始就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从起初呢就存在那个道。换句话说，这个父老们对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相当相当的认识，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们常常与神同行，神常来对他们说话，神甚至称他们为什么朋友。那这一批人是非常认识神心意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跟神之间如果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心向我们敞开的，他会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不知道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的天父在我们家里的心意，对我们小孩的心意，我们的天父对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有怎么样的心意，我们知道吗？我们清楚吗？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好，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啊！一个属灵的父亲是非常清楚上帝的心意的，而且他常常有神来对他来说话的。那旧约有一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8章，那个时候记载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在曼利橡树那里面，那他看见了，亚伯拉罕看见耶和华神。那在新约里面是道成肉身哈，那旧约里面神也成为人的样式来向人显现，那一次是用三个人方式来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亚伯拉罕看到他就赶快来接待他，款待他，而且跟这三个人一同坐席，跟我们的主一同坐席。然后在坐席的时候呢，那个主就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再回来，那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那这个是亚伯兰心里所渴望所切望要得到一直没有的这个儿子。那么这三个里面他知道有三位里面有一位说话了，给他这样的应许。那饭后他们就出来就往着这个索多玛观看。那圣经记载亚伯兰跟他们一起同行，跟神同行。这时候耶和华神就把他的心来向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启示出来，他说我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神做事以前很喜欢把他要做的事情先告诉我们，然后又说索多玛跟厄摩拉他们的罪恶甚重达到我的耳中。接下来故事大家很清楚了，那亚伯拉罕他一清楚说神乃是要来毁灭索多玛，因为他们罪恶这么大。今天是恩典时代，很多的城真是罪恶很大。那亚伯拉罕想，他知道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有一个他亲爱的人，是谁？他的侄儿罗德在里面。他为着罗德，他来求神不要毁灭这个城。那他就开始向神说，主啊，如果这里面有多少个义人啊，100个义人，你难道为100个义人灭这个城吗？他说把义人跟恶人同杀掉，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的对待，这断不是你在全地所行的，因为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是公义的神，你会做这样的事吗？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那么他跟神讨价还价，从100个、50个一直讲到最后讲了10个义人，因为他知道起码罗德家这个是个义人，那除了罗德家说不定还有一些义人，那讲到讨价还价到10个以后不好再讲下去，神不让他再讲。神说如果就算还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因为这10个义人，我会因为这10个义人我不会毁灭这个城的。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就算只剩下一个义人罗德，神还是要把罗德给拯救出来啊！这是神的心啊，对不对？好，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罗德属灵的父亲，他关心他，他为他代祷。 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为他所亲爱的人代祷，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的属灵的父亲，有这样成熟的生命，为自己的亲爱的儿女来祷告，为自己的亲戚来祷告。那称为朋友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还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摩西五经记载，摩西五经的记者啊，那个 作家啊，摩西也是一个。那件事情记载在，我跟大家讲一下，交通33章啊，出埃及记的33章，他讲到说摩西进会幕的时候，那云柱就下降了，就立在这个会幕的门口，然后呢神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好像朋友与朋友说话一样。你看这里又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亚伦跟他的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犯了大罪之后，那么摩西为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向神恳求，神那时候发怒要灭他们，但是摩西站在这个破口来向他们祷，向神祷告。摩西真是爱神的百姓，这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保护自己的儿女向神来祷告。那那时候百姓看到这个云柱就这样下降下来，然后就在落在这个会幕的前面，那圣经讲说百姓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的时候，看到神显现出来，在云柱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就远远的就下拜，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了神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摩西乃是跟神怎么样面对面，他也看到了云柱。所以百姓看到云柱的时候，是从云柱里面看到神行了这样的神迹，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可是摩西看到这个云柱的时候，他是看到这个行神迹里面的神，那个主。这就是父老跟小子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很羡慕，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看见神迹，你有没有看见过神迹？我们很羡慕神做一个奇妙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个神迹呢，还是我们看到这行神迹的主，他行这一神迹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里面？那摩西跟神是亲密到一个地步，乃是像朋友面对面一样来说话的，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所以一个属灵的父亲跟我们的神是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与神同行，神愿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敞开，神愿意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可以跟他说话，像朋友跟朋友一样。主耶稣愿意这样跟我们有亲密作息的关系，我们能够听见而且明白神的心意。不只是这样呢，我们还照着神的心意来为神的百姓来祷告，为神的儿女来祈求，为我们自己的儿女来向神来祈求，我们站在破口上面来祷告。那这是今天很需要的一个属灵父亲必须有这样的生命。今天教会里面非常的缺乏有这样非常认识神的人，明白神心意的人，而且肯为众教会，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守望祷告，这样的属灵的父亲很需要。那第二点，我们肯讲到说生命来连接生命，那好不好我们还是再回去读一下格林多前书4章14节到17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这里哈，保罗说我写这话来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什么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神把哥林多教会的这弟兄姊妹当作他自己好像亲生的儿女一样，他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有个原因是 因为这一批弟兄姐妹呢，是以前保罗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得救的。这一批人是主这个使徒保罗带领他们来认识神得救的。所以保罗对这一批弟兄姊妹有个很特别的感情，特别的爱，就像父亲对自己儿女一样那样的爱。那这种强烈的爱呢，强烈的情感是其他神的仆人所没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生你带过人信主耶稣，你带他信主，带他做洁净祷告，哇，你带了一样这样的弟兄或姐妹，你对他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因为他是在你用着耶稣的福音所生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呢，他这里说，哎，我就警戒你，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今天还关心他吗？他今天在哪里呢？哈哈，我们是不是一直很关心他们？保罗他生了他们，关心他们，这是一种属灵的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啊。我以前听到一个叫江马克阿瑟，一个这样的传道，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讲到，他解经解得很好啊。那他曾经在一篇道里面写到一个属灵父亲的条件呢、啊，他说属灵的一个属灵父亲呢、啊，必须自己有带领人来信耶稣得救，产生属灵的儿女，那这样他才有资格做属灵的父亲。哇哦，那我在如果用这个条件来衡量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资格说，哎，是的，我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呢、啊。我不知道我们医生带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带人来这里？你带他信主，带他这个教会。我听到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个条件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什么 discouraged 叫什么？会不会有点沮丧啊？我听到这一篇，我看到一看，就说我也很想做一个属灵父亲，一看，哎呦。那有时候觉得很羞愧，不是说以前没有带人信主，但是他这个根据这个条件已经好多年哈，好像 personal 一对一这样带信主的，好像想一想好像是几年前的事情，就觉得很羞愧啊，觉得很沮丧。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哈，我劝你不要灰心了，我自己也重新立志，我们好不好？我们重新起来啊，我们做一个属灵父亲，开始我们来带人信主。最近神把这几年神把一批很多的所谓90年后的学生，这些孩子们从中国大陆带到这里来，这是很少有的现象的。这样多的大的需要，这么多年轻孩子实在很需要我们已经在主里信主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来信主。还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好不好，我们就说好，我愿意做一个属灵的父亲，我要用福音来生养儿女。一个最容易的机会，我不知道你如果是还年轻，你孩子你的儿女现在还年轻，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受洗，那这是你的机会。我求主感动你，把自己的儿女认真向他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带他信主，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们不只要做他们肉身的父母亲，我们愿意神让我们做我们儿女属灵的父母亲，阿们。我们盼望我们把儿女能够带信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机会成一个属灵的父亲啊。第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啊。师父可以很多，很多人可以做师父啊，很多人可以教主日学教得很精彩哈，也很多人可以讲道哈，讲道也许讲得很让人很感动。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跟他的听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的话，那顶多也不过是说我给挺好的师父。保罗在这里讲说，哎呀，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真是不多。为父的真的是关心他们属灵生活，关心他们属灵的光景，所以跟各位一同勉励哈。尤其你如果教主日学的或是讲道的弟兄或姐妹啊，盼望我们不是只是在那里教导一些的道理，而是让我们的生命也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互动哈，有一些生命的连结。我是盼望这样能够不只在这里讲道，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生活上 我们可以一同来服侍主，一同追求主，或什么样困难我们一起，我也很愿意把生命能够来打开。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尤其有位几位是年长的弟兄姐妹，那在主里有很丰富的经历，对神经历很多，那盼望你把你的生命打开。我们不要说我们已经太老了没有用，哎呀，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神正是能够使用你，把生命打开，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连结，一起在主里面，彼此在爱里面能够连结跟建造，这是我跟大家一起的勉励。同时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刚刚这个江马卡斯讲说，你必须用你的福音来生养这个属灵的儿女，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属灵父亲。其实另一个机会，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不是唯一的道路啊。所以给各位有一个好的消息哈，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在你的周围曾带领一些灵命比你幼稚或比你年轻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不是你亲自带领信主得救的，你还是可以做他们属灵的父亲，真的。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如果神安排人带在你旁边，你好好来栽培他，造就他。这个腓立比书啊，保罗提到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兴旺福音一给他一同劳苦，他说他待我好像儿子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因着在主里面同工，他们有一个这个属灵的连结，成为属灵的父子的关系哈。而且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因信主，他提到提摩太，他说因为信主成为我真儿子，因为信主的关系也可以培养一个属灵的亲子的关系。那保罗他到了特比，使徒行传有讲到说，十六章讲到他到特比，又到了路斯德。那在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他是信主的妇人一个儿子。所以你看，当保罗遇到他的时候，提摩太他已经是一个门徒了，对不对？所以提摩太并不是他亲手带领信主的。提摩太是怎么信主的呢？提摩太信主呢，是因为他的祖母罗伊，还有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尤尼基。他那个信早就存在他的奶奶跟他的妈妈的心里，然后他妈妈呢就把他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儿子提摩太。虽然提摩太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你看这个信啊，可以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提摩太并不是保罗他自己亲手带信主的，但是在主里面，因为一起信主的关系，一起同工的关系，他们之间能够发展一个非常亲密属灵的亲子的关系。从此保罗把他的生命就投资在这样一个少年人的身上，保罗来栽培他，带领他，训练他。保罗真是关心他，他是非常的亲爱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亲子的关系，所以不要沮丧。假使你没有带人信主，在是信目前的话，四周围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他属灵的父亲或属灵的母亲。第三点我想要讲的就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那我们再回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第十节。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保罗是怎么样一个属灵父亲的身份来影响，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你看保罗他自己一个美好的见证，他的生活不怕人家来看， 真的他不怕人家看他的说话行事，他甚至敢说你们要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必须有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美好的以身作则讨神喜悦这样一个生活。那他的生活不止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上帝也可以来为他做见证。哇，这是一个属灵生命非常丰富到个地步，他是能够把神的荣耀也能够彰显出来，不怕人来看，而且他是个见证摆在那里。属灵父亲要影响属灵的儿女，我们本身必须有一个生活上有美好的灵性跟生活的见证。我们服侍主人，他这个时候就讲啊，前面讲到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的，上帝叫他转讲什么样的信息他就忠心的传讲，他讨神的喜欢，而且他心里面是没有贪心的。我们做一个属灵领袖，或做一个属灵的父亲，或做爸爸妈妈，要带领自己的孩子，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不能，千万不要存着贪心。然后呢，这个是一生都这么做的，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说哎，年纪大就不容易跌倒吗？哦，不见得。你有人以为他自己灵命非常成熟，我为主大大的做工啊，大家所尊重的，哎呀，因为里面有一些贪心，有人贪爱这个钱财，有人贪爱美色，结果到最后就所谓的晚节不保啊。特别李修全牧师，他现在年纪也大，他自己常常跟我们讲说要保守自己，要警醒，免得什么晚节不保，那前功尽弃。真的是这样。最近有听到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个这个中央纯福音教会哈，那个最大的一个牧师赵永基牧师，那被告说他贪污了，那么连这个法庭都判他有罪哈。当然里面的仔细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好像听说还在打官司。那不管是不是因为他儿子的连累还是他自己的影响，很可惜，也让人很痛心，因为这样等于失去一个很好的见证，失去那个见证，也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真的，如果我们生活渐渐有问题，你讲的话人家会听吗？真就很容易会受到影响。我记得我也买了一本书，以前我喜欢买书，现在比较少买，现在大家都 internet 上去看就好了。我买好多属灵的书，那有时候这些看到这些出名的传道人啊，哎，他们讲的一定很有影响力，我就买来了。那有时候没时间看，也摆在那里。那最近我那人在整理书房的时候，一看，哎呦，这本书，哇，是某某大布道家，就 TV Evangelist 哦。他说这本书，我看还没有看完呢，他想把它扔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牧师，他公开承认他是个同性恋者。当你知道这个作者是一个同性恋者，你还会想去读他的书吗？我也不会。我太太说把他扔掉好了，把他扔到自治楼里面去了。你看，我们生活的见证会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然后影响我们生活的言语。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做父亲母亲的也要以身作则，真要以身作则，而且呢，身教重于言教，真的。中文讲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儿女眼睛也是非常雪亮的啊，是真的，他就在看嘛。有很多这个我不只能讲很多，但是相当大一部分的孩子们啊，等到他们长大离开家到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就离开了信仰，不再去聚会。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不是所有都是这样子，很多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父母亲他们的信仰 跟他们生活是不能调和，这是不一致的，说一样做一样，自己要求而你自己做不做，这个上帝在他眼中不是那么重要的 priority， 不是第一位的。而你都看我们，他一看说，哎呀，你这个信仰跟你的生活这不一致，我为什么要信你所信的呢？很多就是因为父母亲这样来跌倒，所以我们要勉励自己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要以身作则，把我们信仰能够来活出来。生活见证是一个属灵互亲，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基本的条件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个美好的灵性的一个榜样。很多时候你不用去教，你自己把它活出来的时候，你的儿女跟你一样的，你爱主，你侍奉主，你更不用说你要爱主，你就爱主让他看嘛。你看到一个爱主的父母亲是怎样充满神的爱，生活里面是何等的圣洁，就像这样是公义的，没有可以指责的。那这样一个人格能够把基督能够来彰显出来，那个荣美彰显出来，儿女就羡慕。你不用教他，他就跟着做。你服侍主，他大了他也服侍主，因为他爱神。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第二，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这里很奇妙的事情，保罗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可是他能够活出属灵母亲那女性的温柔，你们看见很奇妙的是属灵的事情。说弟兄们也要学习温柔，你不要说因为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哈，男子汉大丈夫有他的柔啊，有他的温柔，就像他这样，保罗讲说像母亲这样的温柔啊，第几节？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个温柔的意思哈。什么叫温柔？温柔好像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来处理一个很容易破碎的一个很高贵的很美的一些艺术品，很小心翼翼怕把它伤害到了，这种的态度去处理，虽然你力量很大，但是你很温柔很仔细小心的对待儿女，是要这样子的，这样来带领他，这样来乳养他，特别是乳养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孩子，你的孩子还是很小，是婴孩的时候，有没有抱过婴儿的？你回想看看哦，你抱过婴儿，呵呵，那婴儿是非常脆弱，是不是？那他最脆弱是什么地方啊？你要抱他，喂他喂奶的时候，你要注意，或抱他的时候，他那个颈部的神经是很脆弱，很容易受伤的。你不要让他头肩一下往后仰，我们都小心翼翼的用你的胳膊窝哈，好像把他枕着他的枕着他的头，让他很舒服哈。你小心翼翼的，这样很温柔的来乳养他哈。那妈妈们乳养过，有没有用自己奶喂过自己的孩子的？可能更比我们弟兄明白这节的意思。我在准备这边讲到，我就说，哎呀，这个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我自己没经验，那我就问我那人啊，他就说他喂的时候啊，医生告诉他怎么喂奶啊，从哪边的乳房开始，从左边。因为这个孩子的那个胃的结构，你必须从那先喂他用左边的乳房的奶喂他，这样他不容易吐奶，他就如果你方向刚好相反，他就容易吐奶。所以你看那个连方向都有讲究的，你要让他很舒服。而且他说孩子你喂孩子要孩子饿的时候你喂他，孩子不饿的时候，你觉得应该吃饭的时候了，你喂他他就不要，你要看他的需要。那孩子哭的时候怎么办呢？孩子哭的时候，让他的头哈靠着妈妈的胸膛，让他的耳朵去听见妈妈的心跳，他很熟悉那个心跳。他说很妙哦，他每次常常哭的时候，一抱他，一靠他的胸膛，他就安静下来不哭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神对我们岂不是也是一样吗？上帝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恩待刚信主的刚出生那些婴孩，神是特别的爱的，你知道，很爱宠啊，神让他觉得，哎呀，神是这样的爱我哈，完全的接纳我，神让他感到那样的温馨哈，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然后来接受神的很丰富的供应哈，神就是这样待我们。 啊，让我们特别的，你特别信，刚信主，我们说啊，你刚信主，赶快祷告，你的祷告常常神就是垂听的，超过你求的哈、哦。哎呀，等我们大一点，慢慢你祷告，好像神不是那样，马上一求就告就给你的哈、哦，因为神要训练我们啊。那小孩子的话，他有需要，哎，妈妈就很疼他，一个妈妈是愿意把他最好的来给他的儿女的。那神让我们常常感觉到，在他怀抱里面被接纳、被保护哈。能来领受他所有丰富的供应，那这很不容易的。那带领刚信主人其实要有这样子一个态度哈。我记得我以前在 Clean Ohio 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地方教会哈，在那个地方教会里面，他们安排哈很特别的，他们安排一个，我不知道他怎么称呼他哈，我用一个名词叫做门徒之家，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门徒之家，里面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在里头一起读经，一起追求祷告，很好。那这个门徒之家呢，就是让几位单身的刚信主的弟兄或姐妹呢，能够住在那个房子的里面，同一栋房子里面。在那栋房子里面呢，有一个家长，他们安排一位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资深的弟兄，一对夫妻呢，在主内呢来当他们属灵的父母亲。每天早上呢，他们就跟这一群属灵的儿女呢一起用早餐，一起亲近神，一起祷读。所谓的祷读就是什么？祷告跟读经。我现在不是在讲某某宗派他们怎么样好，我只是说我们需要学习。那这一批弟兄姐妹就在这个属灵的父母亲带领之下，就慢慢的长大，在主里就能够成长。那这是非常好的模式，在生活里面实际上来关心他们。那至于从外面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住在外面的这些留学生，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是黑人弟兄，那黑人弟兄娶了一个中国太太，长得非常美丽，你看这个黑人跟这个东方人结婚是很少见的，但是如果是主的爱才帮我们凑合在一起哈。那个弟兄长得很壮，他开了一个小的车子哈。每一个礼拜五聚会前半个钟头，他一定停到我们的校区那个公寓的巷门口，就在那里等着载我们去聚会。等到聚会完又载我们回家。你看他们对这些初信的人是这样的照顾。假使我们有像母亲如养自己孩子这一个心来带领这些刚刚信主的、刚刚到我们中间的这样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关心他们灵性的成长，我相信这个教会会不一样。一个教会的成长不是说你来一个大牧师了，你什么都交给他好了，我们一个很会讲道人，我们在这里啊、带领有 charisma 会吸引人。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人会信耶稣，不是因为一个大的讲员或牧师，而是弟兄姊妹的爱，这样带领他们。我们布道会常常好像收割一样哈，请了一个讲员来讲，然后人运信主，可是那些人谁带来的？那些就平常弟兄姊妹非常关心他们生活的，非常爱他们的，是因为这样的关心，他到了神的面前，那个给他们一个机会能够觉知了。所以你看，我们很需要有这种属灵的母亲啊，真是关心啊，这样温柔来带他们的，很爱他们的啊，这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必须有像这母亲如养孩子这样的生命啊，跟各位这样分享。也做一个参考，我们盼望我们中间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来关心神把带领到我们周围这些年轻的，那特别是学生。各位，我再强调一次，我其实有这样的负担哈。90年后那些年轻的孩子们离开家庭，很需要父母亲的爱。假设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打开来，真的是关心他们，带领他们，会不一样。我们教会定规会增长的，爱能够叫一个教会增长。什么东西吸引人的到教会来？吸引人的正是在主里面那个爱，那特别是那个母爱，母亲如养自己孩子那样的爱，求主恩待我们。 第八节说，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这就是一个属灵母亲的爱，舍己牺牲的爱。保罗说他不只愿意把福音给他们，他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他们。这个爱的表现在哪里？特别请大家注意刚刚读那个，我们既然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那爱的一个表现在哪里？就是给。什么是福音？福音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所以神给。保罗他爱，所以他也愿意给。弟兄姊妹，我们爱的话，我们怎么样？也要给，真是要给出去，把生命来打开啊！不止把传福音传给他们，那保罗，你看他不止把福音传给他，他愿意把他的生活打开来服侍他们，为这些人能够费财费力，为他们的灵魂啊，花了时间，花了代价，把生命投资进去，把生命就给出去，把生命敞开来跟他们来分享。因为有爱的一定会愿意给。我碰到一个牧师，我们以前在我们教会当这个年轻部的牧师，他家里面有四个小孩，他是从纽约来的，神后来感动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服侍主，他们搬回纽约布鲁克林，不是布鲁克林，布鲁克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哈。他们家就搬到那个布鲁克林这个华人教会的附近，然后他把他们的家就完全的打开，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特别在唐人街很多的孩子们。有一次我跟那人去探访他哈，到他们家里去，你知道他们家好多个年轻人进进出出，好像当自己的家一样。那牧师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他跟这些年轻人讲，你任何的问题，我们随时愿意来跟你谈，我们随时愿意帮助你。他们真像他们的父母亲一样，他说进来，他说冰箱你肚子饿的话，你冰箱开起来东西你可以拿去吃，真的。哎，孩子们进来出出去进进出出呢，有就拿东西吃啊，聊天啊，把这个地方当作家一样。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爱哈，真是做不到的。那他们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福音缘故，真是把这孩子们都是当了自己的孩子啊，就是这样为主来摆上了。我们今天需要有人愿意哈，愿意把家敞开。如果你家在附近，有学校的话，我盼望你家能够把它打开，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上帝会赐福给你的。那我就问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一个爱的教会，也是一个肯给的教会。一个爱的基督徒，也是愿意肯给的基督徒，付出去。我们东西，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要抓，要保护自己。但是有爱的话，他愿意打开，甚至不怕受到伤害。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受了伤害。那如果你愿意爱的话，你就愿意敞开你的自己，你愿意给出去。我们在教会给人印象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愿意很慷慨，很愿意给的教会，很愿意奉献的教会呢？还是我们很小气，很吝啬？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慷慨肯给的，肯付出肯奉献的这样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保护自己，我们吝啬，我们很小气，我们害怕？我们如果真的有爱，我们会愿意肯给，跟人家分享。盼望弟兄姐妹，我跟自己也是这样的勉励，我们找到属灵的儿女，把我们的生命向他们敞开，给他们，爱他们，乳养他们，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最后呢，跟各位讲，又要好像父亲来劝慰孩子的生命。我们再读十节到十二节好吗？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刚刚讲一个属灵父亲哈，身教重于言教哈，但是必须有身教，也必须要有什么？有言教，父亲要教导，也必须讲。但是我们讲的话，如果要我们的孩子听的时候，我们本身呢，必须有个美好的见证，以身作则。刚刚我说了，第二呢，就必须要来爱他们，真的关心他们。对他们好像有母亲的爱一样，这是弟兄可以向姐妹们学习的。有时候看到我的内人这么爱孩子，我老实说都有点嫉妒了。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怎么去爱，弟兄跟姐妹彼此学习。姐妹这方面比我们弟兄真的很强，我们必须有那样的爱。其实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大爱的神，越有爱心越像我们的天父。所以这两点很重要，第一个是本身以身作则的见证，第二对他们有爱。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扎心，那尤其是对讲道或是教主日学的必须听。他说会众一般不会关心你到底跟他们说些什么的，一直到说他们真的知道你很关心他们。听得懂吗？我们对我们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教他很多很多，你要孩子听他的时候，除非他真的觉得你真是爱他才讲这些话，你里头有爱的话他会听进去的。这个爱是很重要。 那第三个，我们就必须要来教导他。这里讲说保罗怎么样呢，他要劝勉安慰跟嘱咐自己的儿女，那让他们能够对得起主。劝勉具有规劝、忠告、忠固，有人说忠固，敦促他们。因为属灵的父亲在属灵上面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清楚神的心意，而且也比较清楚他属灵儿女他们的光景比较清楚，所以比较清楚说他们怎么样做能够讨神的喜欢，那怎么样做能够完成神要他们给他们的托付，那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做属灵父亲的要来劝自己的儿女怎么样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讨神的喜欢，怎么样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啊？这是属灵父亲必须要尽到的。一个叫劝勉，看见要劝他们去做，有时候要督促他们去做。保罗就是这样的，他劝这个提多要把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意，他们要办一个慈善事业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遭到了饥荒嘛，说他劝他们要把这个慈惠的基金弄好。他说你们起这个心意已经一年了，那么有这个心意的话呢，就赶快把它办起来。你看这个父亲就在这里劝他的儿女来遵循神的旨意，做神讨神喜悦的事。第二个就是要安慰我想安慰的话也是我们弟兄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弟兄常常就是严厉的教导，但是很缺少这个正面的安慰跟鼓励。特别儿女遭遇困难跟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安慰他们，还是我们一直都在责备他们这安慰是相当重要的。你让我再分享我一个自己的见证我在大学时候才信主的连我信主的是当时在我们校牧叫做刘护理牧师，他现在是这个台湖神学院，现在叫正道神学院院长，他已经退休了他那个时候就带领我信耶稣。我是在东海大学是个教会学校里面信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耶稣还不是那么认识弟兄姊妹没关系如果刚信主你不要觉得他信耶稣怎么这个样子他慢慢也要长大了，有时候孩子也是要时间来长大，有时候我们要容忍他们这种幼稚的情况如果他们有什么失败的时候要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我那个时候有时候听到团契里面有一些这些哥哥姐姐他们碰到这个大考的时候，期中考期末考就好好祷告什么的，我听到你当学生你考试你自己好好努力用功就好，你干嘛还要祷告 这个怎么好奇怪。那我说耶稣，那耶稣是个木匠，他懂这个化学吗？哎呀，我那时候真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哎呀，好，那么主就让我有一次开始考试，我修一门课叫有机分析，第一堂课就考得一塌糊涂。我不是不用功啊，考一塌糊涂，哎呀，我心里非常的忧愁，很忧愁，很怕被当掉。你知道什么叫当掉啊？就我就走的，我们那个是教会学校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前面一个草坪，铺石子，石头的路，就走到那里，哎呀，满心忧愁，我不知道忧愁会表现出来还是怎么样，更不知道。后来，哎，迎面来的就是带领我信主刘护理牧师，他一看，他知道我一定碰到麻烦了。你看，这个属灵父亲对儿女，他那个生命感觉非常的敏锐啊，他心里有问题，他就知道，一看就知道了。他说你怎么回事啊？哎呀，我只好这个老师跟他讲，我说哎呀，我这个考试考得一塌糊涂啊，我说我很担心哈，真的很担心，很忧愁，真的很忧愁。我刚好下课嘛，刚好就经过，他就用他的手就搭在我肩膀上说，来来来，我们一起祷告。马上邀请我到萧牧师跪下来祷告。我以前在嘲笑人家的哈，看不起人家祷告，我自己碰到问题你怎么办祷告。那主实在很温柔了，主很恩待我。那我才认识，慢慢慢慢才认识，哎呀，我们所信这位神是了不起的神啊，太伟大的神了，你算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堂开放，那请了当时的美国太空中心，在当时太空中心是非常尖端，科技尖端，他这个人是负责那个太空船写这个 computer 程式的。他到我们那里，我们那个教堂常常请外国人教授到那里去讲道。他说你知道我写这些电脑程式给太空船，很多是我祷告出来的。哦，我就说哇，这位神这么样的伟大了，我们不要太小看我们的神了。就感谢主了，神让我慢慢就能够得到智慧，那后来考试就考得很好，感谢神让我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你看，我们就是说需要有人在来带你啊。年轻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是不懂事，真的是不懂事，那我们比较懂事就带他们了，带他们来成长，安慰他们了，你不要怪他们说你这个怎么不祷告啊。我们要这样子，有这样父亲有安慰的心。我们东方的，我再讲一句，就是东方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孩子常常要求很高，我们那个标准拉得很高。我过去听到，我前几天开会又听了一次，是我们年轻的牧师讲的话。他说我们中间这些大部分的青少年啊，他们这个他们的叫什么 self-esteem 叫什么，自尊心都很低的，自尊心很低。其实他们很优秀，我说实在真是很优秀，他们自尊心都很低，常常很担心 anxiety， 因为他们对父母亲，因为父母亲要求很高很严。他说你知道这些 年轻的弟兄跟姐妹常常掉眼泪，常常哭啊，特别是你这个要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还现在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听了也都常常觉得很心痛。我们到底对我们的儿女，我们是鼓励他们，还是我们常常要求他们，好像说他们没有做好我就不爱你了，达不到标准，好像那孩子们常常好难好难，特别是这个东方的儿女们常常说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还是不能讨自己父母亲的喜欢，总是达不到父母亲的标准。考了九十几分，他为什么不考一百分？哎呀，我们常常就说缺乏这种鼓励跟安慰啊，我们常常就是责备，我们希望他好嘛，但是常常我们伤害到他们啊。盼望神实在恩待我们哈，要安慰哈，没关系，你考到什么学校，你只要你努力，你知道，只要你努力，我一定支持你。孩子想做什么，你不要去拦阻他。他已经大的时候，那小时候我们好好的教管。等到一个地步他要做了，那他里头有感动，他有喜欢，神创造他是走那条路，也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去拦阻他。我们有时候管的太多了，限制太多，难怪他们一出去以后他就不再听了。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世代他们有一个趋势，连这个好莱坞电影都在推这样的一个 agenda， 当然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影响因着这个世代他们一个心声，就是什么，他们不再来尊重这个权威了。他说你要相信你的自己，你相信你的自己，你有个美好的将来。 他们现在整个是钟摆往另外一边摆，因为以前压得太紧，太受约束了，管得太严了啊，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哈。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是按着主的教训来教训他们，同时我们要安慰跟鼓励，多过于这些责备。当然不是说不要责备哈，但是我们要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劝勉他们。像保罗就是这样做，他本身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是个美好的见证呢，孩子会跟着我们，一定会来笑话我们。你不要叫他，他也会学你的。我们孩子们都是在学父母亲的榜样，不知不觉间他是跟着你的。所以今天是个父亲节，我盼望做父亲的属灵的父亲有这些美好的一些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那但愿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属灵的父母亲，真的是爱，把生命愿意给，生命跟他们连结，生命有美好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你是最好的父亲，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给我们，而且你常常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你也管教我们。但是主，你的爱让我们心里能够受到了激励，我们也起来，所以我们跌倒我们还是要起来，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来求主你把这个属灵父亲的爱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愿意能够来成长，我们愿意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愿意常听你的声音，我们愿意照你的教导来爱我们的儿女。你怎样爱我们，我们要怎样爱我们的儿女。但愿我们的儿女能够跟随主你自己的脚中，效法我们，像我们效法你一样。我们不只要做一个属灵的保罗，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我们看关心我们属灵的提摩太，盼望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提摩太。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一些年轻的学生带到我们的周围，年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有年日的这些年长的弟兄跟姐妹，我们虽然年纪大，我们也愿意继续的把我们的生活向他们打开，跟他们有连结，让他们能够尝到你的爱，带他们来认识你，有一天他们要跟主耶稣你一样，愿意成为一个讨父神所喜悦的儿女。愿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